爸爸妈妈，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？
孩子，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
对呀，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。
爷爷，你和奶奶，你们也还会成长吗？
当然了，我们也要继续成长，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。
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？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，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，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。
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，
喜乐灵城，
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。
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，我是林真儿，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。非常感恩，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七步使命人生已经进入到第28天了。我们今天呢，经文的默想已经进入到启示录。一谈到启示录，别说是孩子，很多的大人都觉得十分的难解，十分的难懂。希望透过最近的小故事和经文默想，帮助我们全家人都能够认识，在这个末世的世代，作为上帝的儿女，我们该怎么样心存使命，努力向前奔跑，期待着主耶稣基督的再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，我们是怎么看待耶稣再来呢？耶稣的再来对我们每个人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？作为孩子，作为大人，我们该怎么回应呢？今天我们照样要来背诵一段经文，就是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八节。主神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 Omega， 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因着我们信靠的神是不改变的，所以今天我们无论身处哪一个世代，都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以及我们永恒不变的盼望。在一座山脚下的小学里，有一位特别受敬爱的校长。他不仅照顾自己的同工，所有的老师们，他也十分的关爱每一个学生。他总是以身作则，亲自带领着老师们，竭尽全力的透过不断的学习，来成为每一个学生的好榜样。同时，只要他有机会，就一定在接触他的每一个孩子的心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。在校园当中流传着他的一句名言，学习是一生的态度。在这里，每一个人都是学生，每一个人也同时可以成为他人的老师。就这样，在他的带领下，学校一天比一天更加的成长壮大，在十里八乡那可是出了名的好学校。不过好景不长，有一天校长忽然在学校里宣布说，我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交给大家，因为我很快要离开你们，到很遥远的山区去帮助那里再建立学校。在我离开的这段日子里，我希望你们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，都能够努力地继续学习。我为你们每个人预备了学习计划，还有任务清单，你们都要好好地去完成，去执行。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会按照你们每一个人的努力和你们美好的态度，给予你们特别的奖励。这个消息一来，学校就炸了锅。老师们和孩子们有担忧，但却又十分的兴奋，因为他们想啊，这可不就是一次考核吗？ 每个人都决心努力完成校长的任务。老师们各自在想，若是自己完成的杰出，或许有一天会被校长差派到哪里去做一个小小的学校的头目，甚至有可能成为下一任的校长也不一定呢。在大家各自衡量筹谋之后，校长才开始离开的一段时间里，学校几乎没有什么改变。老师们都积极努力地去备课，完成自己的教导的任务。学生们也都埋头学习，彼此帮助。校园里的氛围甚至比校长在的时候更加的好，甚至有一段时间大家都忘记了校长已经离开的这个事实。可好景不长啊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，校长却迟迟没有回来。慢慢的，有一些微小的声音就开始细细碎碎的从心底里流淌了出来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现校长已经离开好久了？
哦，可不是嘛，好几个月都过去了，也不知他在外面办学办的怎么样啊。
哎，你们说会不会是校长把我们给忘记了呀？
哎，或许他的那个新的学校所有的人比我们更重要吧。
渐渐的，老师们之间的碎言碎语也飘到了学生的当中。学生们看到老师有点不确定了，一种松懈的情绪好像传染病一样的渐渐的在学校蔓延开来。
哦，你们听说了吗？校长不回来了，根本就把我们忘记了。
哎呀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校长一直爱我们的呀。
爱我们还会让我们等那么久吗？
是啊，他都不回来了，我们干嘛要那么认真呢？
你看，连老师们都不认真教学了。
于是整个校园被一种松懈的氛围给充满了，好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。校园里开始有各种各样打闹的情况，课堂上有同学来，有同学不来，迟到的，早退的，开小差的，还有偷偷打游戏的。而老师们呢，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有的干脆带着同学们一起偷懒，得过且过。唯有校园里那平常最不起眼的小男孩阿忠，他坚持住了。虽然偶尔心里也有一些动摇，但他常常提醒自己说，
校长说过他一定会回来的，我不能够放弃，而且我相信校长说的每一句话，以前他从来都不食言，这次他一样不会食言的。
他每一天继续按照校长布置给他的计划去学习，尽自己的力量去提醒旁边偷懒的同学，也在爱心里面做了自己可以做的一切事，但似乎并没有力量改变整个校园的环境。直到有一天，校长忽然回来了。当他看到凌乱的校园、嘈杂的教室、稀稀拉拉的学生、无精打采的教师，他心都碎了。
哎，孩子们，我不是拖延，不是没回来，而是我很想给你们机会看清自己生命的本相，你们是否能够忠忠心心地完成我交付给你们的任务。今天你们懈怠的选择，其实是让你们错失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啊。你们当中有一个榜样，那就是阿忠，他的坚持和信心让他成为我们全校所有师生的榜样。
亲爱的小朋友，可能我们在看他人的人生故事的时候，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，哦，我不要像他，或者我要像他。可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最容易犯的错就是看不清自己的问题，总是看见他人的问题， 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该做的，却在行进的过程，在生活的日常当中迷路了。关于主耶稣基督会再来这个事实，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知道的，也都或多或少是相信的。但你相信多少，你期待多少，就会决定了你今天面对你的人生时候的态度是什么。我们很容易在等候的过程当中，在生活的过程当中，完全把耶稣基督会随时再来这个事实抛之脑后，以至于我们呢，为目前的蝇头小利，为眼前的这些需要去挣扎，去困惑，去追求，却忘记我们有更大更远更美的事，值得我们花心思付上代价，把时间把我们的精力投资专注在这些永恒的事上。亲爱的小朋友，亲爱的爸爸妈妈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，你有没有每一天都思想，是的，主耶稣必定再来，他很快就会来。那如果他来了，现在捕捉到我正在做的事情，会让他伤心，还是会让他引以为傲呢？如果耶稣就在这一刻再来，我现在所思所想所言所行荣耀他吗？还是会羞辱他的名呢？所有这些会帮助我们导正今天的思想、言行和我们做事情的目标和决定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主耶稣基督随时会再来的这个事实当中，警醒祷告，不倦不怠。千万不要等到主忽然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却羞愧难当，两手空空。
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，我要走侍奉的道路，窄的门，窄的路，背起我的十字架。当我走完十峰的道路，我必看见主父的荣光，荣耀的
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？
哎呀，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。
是吗？追什么好剧啊？
女士们、先生们、小朋友们，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，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。经典故事，奇妙演绎，人生百味，真情真爱。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。
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，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。
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佩珊姐姐。小朋友们，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故事是天降大雨。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，以利亚先知一个人要面对450个假先知，不但没有怯战，而且还靠着上帝行了神迹，让大家再一次见证上帝的大能。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。大家还记得以色列还在疯狂的旱灾之中吗？已经好久好久没有下雨了，然而啊，上帝已经预备要降下雨水了，但亚哈王还不知道。然而以利亚先知啊，就跑去跟亚哈王说，亚哈王，你可以上去吃喝了，因为啊，已经有下大雨的声响咯。亚哈王听到之后就非常的开心，他就上去吃喝。那以利亚现在要去哪里呢？以利亚就到了一座山，叫做加密山。他到了这座山的山顶啊，屈身在地，把他的脸啊放在他两个膝盖中间，跪在那里俯伏在地。以利亚就对自己的仆人说，你上去往海那边去看吧。那个仆人呢就上到更高的地方，然后往海的那边看，他就说，主人啊，什么也没有。以利亚就说，你再回去看一看。什么都没有看到。然后以利亚叫他回去看，就这样来来回回说了七次。到了第七次啊，以利亚的仆人就跟他说，主人，我看到一小片乌云耶，但只有人的手掌那么大，正在从海里面升上来。以利亚就对仆人说，你上去告诉亚哈，赶快搭车下山，因为雨要降下来了，等一下一定是滂沱大雨。就在那瞬间，天空呢就因为风哇转为黑暗，接踵而来的呢就是降下大雨了。亚哈王啊坐上了车，就往耶斯列那边去。那上帝的能力呢就临到了以利亚的身上，以利亚就束上腰，就往前赶快跑，跑在亚哈的前头，直跑到耶斯列的城门口。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，以色列终于降下雨水了，而且是滂沱大雨。这对以色列百姓来说真的是一件又好又美的事件，但这件事情也是透过以利亚的祷告，上帝才降下雨水。这也再次说明啊，下雨这件事也是上帝所掌管的哦，并且啊，要不断的呼求上帝的恩典。而且以利亚非常的有信心，当他看到这么小的乌云，他就赶快告诉亚哈要下大雨了，这是对上帝完全的信靠，所以他才能够完全的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。哇，小朋友们，以利亚真的是一位非常爱上帝的先知，他知道上帝要降下雨水，但他仍然俯伏在上帝的面前，不断不断的呼求上帝，向上帝祷告。因为以利亚知道只有上帝统管切，那我们呢？我们也要学习以利亚，凡事都要带到上帝面前祈求，让上帝带领我们的每一步。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，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。
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，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。
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佩珊姐姐。 小朋友们，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耶洗别寻以利亚的性命。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，上帝让以色列降下大雨，真的是超级无敌的大恩典，让以色列的旱灾可以被舒缓。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。大家还记得耶洗别是谁吗？耶洗别啊，就是以色列国亚哈王的妻子。然而这位耶洗别啊，他不信上帝，他是信奉巴利的人。所以亚哈王啊，把以利亚之前所做的一切事情，就是他把众先知找到山上来一场大比拼的事情，全部都告诉了耶洗别。耶洗别啊，就非常非常的生气，因为耶洗别觉得他的好帮手们，就是那450个假先知，全部都被以利亚杀死了，真的是太可恶了。所以耶洗别啊，就派了一个使者去见以利亚，然后跟他说，明天的这个时候，如果我没有取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，就让巴利来惩罚我，而且是加倍的惩罚我。哇，以利亚听到之后就非常的害怕，他就赶快起来逃命去了。他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就把自己的仆人留在那边，他自己在旷野里面走了一整天的路，接着他就来到了一棵树下，坐在那里就是想要求死。他就内心有非常的焦虑、慌张、难过，他就说，上帝啊，现在啊已经够了，求你把我的性命取走吧，因为我过得真的很不好啊。他就躺在那棵树下，因为走了一整天真的太累了，他就睡着了。没想到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位天使拍拍他说，以利亚，起来吃吧。以利亚一睁开眼，诶，旁边怎么会有饼跟水呢？他就起来，然后把那块饼吃了，把那一瓶水喝掉了，又躺了下去。这个啊，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天使，第二次回来又拍拍他说，诶，起来吧，起来吃吧，因为你要走的路真的太远了。诶，以利亚听到之后就起来，接着又把这个饼吃掉，又喝了水，他就靠着这个食物的力量，他走了40昼夜，他走了40天，就直接走到上帝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哇，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知道，亚哈王的妻子耶洗别要追杀以利亚，因为以利亚击杀了那耶洗别非常非常在意的假先知。这其实是非常非常讽刺的，因为上帝才刚降下雨水，但耶洗别就要追杀上帝的先知以利亚，反而是那些假先知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作为，但耶洗别却非常非常的在意他们，看重他们，这真的是让人充满着困惑。因为降下雨水这样何等大的恩典，是以利亚忠心的向上帝祈求而来的，而耶洗别一点都不领情。所以啊，追根究底的原因就是因为耶洗别不认识上帝，所以他的心只愿意接受巴利和那些假先知。然而以利亚逃到何烈山了，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耶洗别真的会取到他的性命吗？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，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，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
熟悉。